那个什么呀？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
生
则慢。
瑞趣小酒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瑞趣小酒馆。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就是所谓的显化法则或者是吸引力法则。那今天呢，我想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我应该说不一样的理论呢，再来强化大家显化法则的一些概念。因为你越相信就越容易实现嘛。比如说你假设你真的越相信显化法则这个理论的时候，它就是会越容易能够去成型。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奇怪？因为当你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又去做的时候，那打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可以这样说吗？这样说好像有点奇怪哈。
但也确实是这样啊。你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个能量就不会聚合，这件事当然就不会成。但也因为你相信了，所以你把那个能量召唤吗？其实相信算是一种召唤，一种魔法。因为你相信了，所以这能量就召唤到你身边，所以一切都变得容易了。
如我觉得应该，如果用大脑理论来说，就是显化法则呢，它可能本来没有在你的意识地图以内，就是你的地图里面并没有显化法则这一块，或者你不相信这一块，所以当有人讲显化法则的时候，不管讲的再怎么传神再怎么真，你不相信它就是没有办法成为你地图里面的其中一块，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但如果透过各个样的以你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说给你听，进而你能够开始相信的话，那么显化法则这个理论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建筑在你的架构，在你的意识地图上面，它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对，那今天讲的这个显化法则呢，是有关于我最近在看的一些书。那我最近在看一些书呢，都是关于一个作者，他叫做乔迪斯本扎。那他本身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医师，然后他又研究了很多，包括像脊骨神经学，然后表观遗传学啊等等等的很多，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有很神奇的一些经验，应该说身心灵的经验。在书上他有大概讲解到，他在某一次他很舒服的就坐在家里的客厅，然后就看着一个东西，然后就发呆，什么也没想，就看着一个东西，然后突然他就觉得他穿越。他一开始他说他回到了他以前的某一个时刻，小时候的某一个时刻，然后他站在外面，他看着里面的自己，那里面的自己是很小的，就是过他回到了他穿越到了时间线，穿越到了过去，他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他自己。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很小他自己，就是他那时候他依稀记得那件事情，就他突然往窗外看，他觉得窗外好像有什么，但是又看不到什么。然后他这一次穿越的时候他才回来，原来那个时候的我意识到的那个窗外好像有东西的人，其实就是我自己。对，
我的经验。
真的假的？可以说一下吗？好奇好奇。
没有啊，也是类似啊，就是到后来才发现小时候觉得那个有东西的原来是后来的自己。
对对对。然后那个乔迪斯本扎医师呢，就是两个时间点。然后后来他说好像另外事情，他是出现在未来，他是在未来，他看着他自己的未来等等等，反正就是他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回过神来之后，他发现他好想要找出有这个经验的方法，可是呢，他说当他越想要找的时候呢，越没办法，对，越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然后这个就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因为他本身就有冥想或是冥想的习惯，然后这个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加上他自己本身的专业，所以他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做了很多的大数据的研究，去研究说在书上他有提到，他没有特别提说是什么脉轮或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书上的都有讲解说脉轮的理论是什么，呼吸为什么要这样呼吸，然后要怎么样产生，为什么会有，譬如说他没有提到着火，但是他有很多的科学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提到着火。可是如果明白的人就是知道他讲的东西叫做着火，只是他会用很多的科学的数据啊跟实验，然后包括很多的用现代科学的仪器去测量出来的数据，告诉你是怎么样一回事， 就是当你冥想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的脑波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或是你颜色的区块会开始变亮等等等，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那今天呢，我就用他的一些理论呢告诉大家，显化法则他是怎么样可以用一些科学的理论去说。他在书里面他也没有提到说这个叫做显化法则，可他整本书其实就是在讲显化法则。
哦，所以显化法则是你给他下的？
对， 是我给他下的一个定义，但是他没有说这是显化，因为他觉得这是可以变成我们人很自然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嗯，
对，因为就我们现在整个世界观是牛顿给我们的，可以理解吗？就是我们都活在牛顿的世界里面，那牛顿的世界里面呢，时间是线性的，然后是有物质的，所以很多东西是所谓的我们都在讲一个可预测性。所谓的可预测性就是我可以从现在的状况去推测未来可能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形，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线性的状况。但是他说现在慢慢的整个科学进步了，那牛顿的理论慢慢被推翻，就是大家有听过很多的，譬如说现在很流行的量子理论，哦，那所以他说现在的世界观慢慢的从牛顿的世界呢变成量子的世界。那在量子的世界来讲，很多很多过去的譬如说身心灵的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修行的概念全部都可以说得通，包括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跟显化法则是怎么一回事。我之前有常常提到说大家小时候都有看过那个原子的模型，有没有宝丽龙球，然后牙签插很多小球，有没有？你知道原子吗？就是
很丑的那个。
对对，中间是那个原子核嘛，然后外面那个小球就是所谓的电子嘛，对吧？那他说这个是旧的，因为那时候的科技仪器不发达，所以他们以为原子是长这样子的，就是原子核，然后电子绕着原子核跑来跑去这样子。但呢他说其实真正的原子的状态是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子核，然后呢四周围其实全部都是能量。那电子怎么出现呢？他说电子会出现是我们当科学家聚焦在某一个点的时候，电子就会从那边跑出来。对，但是呢他当他没有聚焦的时候，那个电子又不见了，又变成能量场。所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物体的它要变成实质的物理的现象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专注在哪里，能量在哪里的时候呢，物质就会从那边跑出来。可以理解。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给那个东西下一个讯号，下一个讯号。那这个呢又怎么样去提到所谓的显化法则，又可以提到说为什么身心灵很多人要讲说频率啊频率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如果以整颗原子来说，真正物质的部分就是原子的部分呢，其实只占了整个原子的 0.00001 之类，也就是说整颗原子的 99.9999% 全部都是能量的状态。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细胞呢或是这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原子组成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整个世界呢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世界。但是呢很吊诡的是呢，我们人呢又通常呢都只会聚焦在那个 0.00001 的物质的部分，所以我们往往忽略了到那个 99.999 的能量的部分。可是呢
最重要的部分，
对，但是呢这个世界却大部分都是这 99.999 的能量充斥在我们的周围，但我们通常往往都是聚焦在这个那个最微小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又可以用频率 来说明。然后这世界上其实又分物质的层面跟量子的层面，那么在量子的这个层面里面呢，它其实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已知，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或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在那个量子里面，都在那个能量场里面，它不是出现在物质的这个现象里面。那么显化法则是怎么说呢？就是透过某一些方法去从那个量子场里面聚焦到某一个点，把那个点呢就像我们聚焦到某一个能量场的某一个点，把那个电子让电子出现一样， 显化法则就是我们聚焦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呢从量子场里面去攫取到那个讯号，把那个讯号化成实像。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接触到量子场？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去玩显化呢？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先变成能量的状态，就是让我们本身的意识变成能量。什么叫能量状态？就是我们忽略了环境，忽略了时间，忽略了我们的身体。你会发现，当我们处于物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换另一个想法，当我们处在比较低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聚焦在我们的实相，就是聚焦在我们的身体，聚焦到时间，聚焦到环境。譬如说，哎，怎么办？我感觉我的背部好像怪怪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担心了。啊，怎么办？我这个月月底钱又不够了，然后怎么办呢？这个人，那个工厂老板好烦哦，但是我又不得不去上班，等等等，所以你会开始无限的聚集在物质的现象。对，但是当我们的频率提升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聚焦点就会变成不是在物质的实相。那显化法则呢，跟频率的提升呢，刚刚好可以去证实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显化法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量子的世界里面早就都有了，只是我们不晓得或不知道怎么样让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所以要怎么样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让我们自己先进入到量子的状态，能量的状态。那讲白一点，就是当我们的意识，我们之前有提过说，我们的人的脑波分成所谓的贝塔波、阿法波跟西塔波啊，那当我们的人进入到阿法波或西塔波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冥想到很深，或催眠到很深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忘了外在的时间，就是你会感觉说，就是时间空间好像都不存在。或者是用另外想法，就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有些人应该都会很常进入到心流的状况，比如说拉拉跟 special friend 聊天聊到，哇，怎么过了十个小时？你会发现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就只是聊天，你根本就忘记了，你可能忘记了你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然后忘记了周围的环境，甚至你忘记你自己，你就是很忘我的在做某一件事情。其实那个就是进入到所谓的一个量子的层面。在进入到量子的层面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过往啊，我们的大脑呢其实都是一直过着用过去的事件投射到未来的生活，就是我们讲的无意识的生活。所以无意识中，我觉得每天早上起来你脑子都不用动，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过往的生活累积呢，这种经验啊，它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已经变成一种捷径，就是那种神经的链接，它已经变成一种捷径，它会变成一种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就是它不用经过很多的关节，很多的环节，它会直接变成一个流程，变成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生产线。哦，那个生产线自然到你根本不需要用大脑去思考。所以我们的人的状况就会变成说，我们的身体反而变成了一个意识。我们的人会分成显意识跟潜意识嘛，就是所谓的主观意识跟潜意识。主观意识就是像我们现在可以说话思考，然后去分析跟判断的那个意识。那潜意识就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的那个潜意识，但大部分决定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的其实是潜意识，就是冰山理论。冰山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显意识的部分，那冰山下面看到就是潜意识的部分。其实这个潜意识呢，它就占据了，或者是说它甚至可以左右我们的人生。可是你会发现，当我过往累积的，譬如说原生家庭啊，或者我过往累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等，已经变成一种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时候，你的身体它就会变成一种潜意识。你的身体就会变成潜意识，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去要做某些事情。那么在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你是过着所谓的无意识的生活。所以什么叫无意识的生活？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自动化的现象，它虽然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譬如说工作啊，哦，每天做这些，我可以用更快的时间把它结束，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我好像活在一个不需要动脑的一个状态里面， 我可以不需要大脑思考，我就可以知道哦，我骑车我要骑到哪边去上班，我买什么早餐等等等，做什么事情之类的。对，但其实这样子的行为，讲白一点，你只是把过去的经验搬到未来，所以你每天都在过着过去的
重复的，
对，
重复的，
对，可估的生活，也就是说你的未来其实已经是可预测的，因为你的生活模式不会变，
没有真的活着，
对，没有真的活着，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变成说的，我们就是活在牛顿的世界里面，就是活在所谓的因果论的世界里面，就因为你一直重复这样子的，你一直听从，应该说你一直无意识的过着生活，所以你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然后你就会可能会呈现在一个循环里面。对，那乔蒂斯本达说，我们要怎么样跳脱出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很多提到，就是处在于当下。什么叫处在于当下？你要随时随地的去觉察到现在的你在做什么，现在的你在想什么，现在你是什么样的情绪，这时候你才会去打断那个过去不断去投射到未来的那个节奏。对，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当你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时候，可是呢，你的脑袋虽然这样子想，你也很想改变，然后你也很想要去有不一样的生活，你也想要应该说让自己变得更不一样，可是呢，你要记住哦，这个你的这个大脑只占了 5%， 可是你的身体它已经变成一个潜意识心了，所以你要用这 5% 去对抗那 95%， 所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呢，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譬如说今天有一个全新的挑战，有一个全新的挑战，它可能会让你给你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然后但是你过往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会想，你一开始会有一个潜意识，会有一个声音，就是应该说你下意识会有一个声音，我觉得我想要过不一样生活，我想要挑战看看。那你会发现过没多久之后，就会很多的理由，很多的担心，
很多害怕。
对，为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身体就觉得说，我生产线都帮你做得好好的，你为什么非要把新的产品投入这个旧的生产线？旧的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很快的就生产一堆东西，你为什么要投入这个新的产品？所以他就会开始说服你，啊，这样不好啦，啊，不就你就这样不行啊！而且你看啊，你做那件事情之后，你可能会没有钱啊，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身体就会开始释放这些讯号回去你的大脑，然后呢，就是要迫使你再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对，所以这个过程是辛苦的。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活在牛顿的世界里面，它是一个循环，一个因果。那要打破这种生活的状态呢，乔蒂斯本达说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想法跟每一个念头其实都会释放出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其实都会释放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量子的场域里面，包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释放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对，可是呢，释放的讯号要怎么样才可以真正达到量子场呢？需要我们的心跟脑是合一的，也就是说是同频的，心跟脑是同频的状况的时候，这个讯号才会真正的发射到量子场。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心脑很难去达到同频，就譬如像我刚刚讲的，我的脑袋我明明很想要去挑战，可是呢，我的心里有很多声音说啊，你不可能做到啦，啊，不要啦，等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同频，当不同频的时候呢，这个讯号就会被抵消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把讯号去传送到所谓的量子领域里面去。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如何去真正的可以做到显化法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先去觉察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在过去的模式。对，去打断这样的模式。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把未来我们想要的那个生活的情绪跟情感拉回到现在，也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一定是我们先达到那样的情绪，我们有那样的心情之后，然后那样的事件才会出来。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容易预设立场， 就是当一件事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想，哎呦，最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会开始写那个小剧本。但是当我们在写小剧本的时候，那个现象它其实还没有发生，可是我们的心态已经变成那样子了。所以变成说，当我们心态是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呢，所以我们吸引到那样的场景来到我们的生活。对，所以要怎么样去改变跟跳脱这个状况呢？就是我们要把未来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心情带到现在来，先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变成未来的那个样子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显化出那样子的场景出来。啊，如果用量子理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能量场里面它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已知，那要怎么样让那所有的已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量子塌陷。所谓量子塌陷，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譬如说，假设我们物质的实相是属于频率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对不对？然后能量的状态，量子的理论状态是属于频率比较高的状态。但是它这个频率比较高的状态，它含了所有的已知，它要怎么样投射到？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投射下来到我们的物质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塌陷，就是高频然后瞬间塌陷到一个低频来，把那个东西带到物质的实相来，就有点像是你去抓取那个讯号。那用另外一种理论讲，就是当我们可以真的把讯号投射到量子的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就会有譬如说像平行时空的概念。譬如说假设你原本是旧有的生活，你旧的生活你可能就会持续的某一种形式，你就是走在 A 的时空的这个平行线上，平行宇宙上面。可是当我真的把讯号投射到量子场去抓取到另外一个讯号下来的时候，宇宙呢它可能就会譬如说你就会突然跳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线，它会用很自然而然的方式让你发生出你所想要的。这就是所谓的平行时空理论，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会突然出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进而让你达到那个梦想，就是所谓的显化法则。那么你会发现哦，过程中我们抓取的是未来已经实现的那个场景跟那个时候的心情，我们并不执着于过程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它，因为那个过程它是留在物质实相的。因为在量子的领域里面，它是已经，它所有的已知是已经完成梦想的那个状态。我们常常会提到所谓的进化跟创造，所有的进化都是在量子场域里面发生的。那创造呢？什么叫做创造？创造就是从量子场塌陷到物质实相的时候，就是从没有变有的时候，就是我本来没有，我本来想要这个东西，但我现在还没有嘛，对不对？那从我到我拥有这个东西叫做创造，那我跟我拥有这个东西的之间这个过程呢叫做进化，也就是说我要进化到我拥有那个东西啊。那这个进化的过程它其实是在量子的层面发生，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大脑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完成那个梦想，因为当你用物质的脑袋去想我们要怎么样完成它的时候，你等于是掐断了其他量子它可能给你的方式去让你达到那个梦想的其他的方法。就像我们之前常说的，就是说我现在在 A， 但是我要到 B 去，但是 A 到 B 有十条路，可是当我用脑袋去想说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就能到 B 的时候呢，我就等于把其他的九条路都给消灭掉了。但是在量子的世界里面，它其实有十条路然后让你去达成那个方式，但是你偏偏呢又选择了你以为可以做的那个方式，但殊不知那个方式可能是最辛苦的。对，所以就会变成说显化法则它其实是可以去做科学跟论述的，就是用我们所谓的量子的理论去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当我们脑袋的我们常常讲，身心灵很常讲说我们来这个世界就是来体验的，对，来体验这个生活，然后会得到某一个心情某一个情绪，对吧？那这个是重点。所以 你会发现说，在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先感受到某一个情绪的时候，就会出现那样的生活。啊，如果你仔细去想，因为我们人总是不断的在预设立场，下意识的去预设立场，除了过着无意识的生活之外呢，还去下意识的预设立场。但是这些预设立场呢，也是你用过去的经验去设想出来的。对，所以变成说，你身体你要先达到那个未来你想要的情绪之后呢，你才能够去创造出未来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这个就是显化法则啊，虽然听起来有点枯燥跟乏味，对不对？对，但是呢，就是想用这样的方法去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结论就是重点就是说，你要先让你自己保有你完成梦想的那个情绪跟画面，你才能够实现到那个愿望。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情跟情绪达到那样子的状态之后，你就会制造出那样的场域，你才可以发射那样的讯号到量子场域去，量子呢它才可以塌陷下来，你要的那个状态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专注于目标就好，不要去抓那个过程。
对对对对，
过程就让它自由的去变换，自由的去
发展。
对
对，就是
专注目标就好。
就是相信宇宙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对，信任。
对，就是真的是信任。就是完完全全的去信任那个未知的发生。
你刚刚说一个那个，因为观察，所以那个电子才会存在。
对，
我就想到跟以前我们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一样啊。
什么游戏？
你要走到某一个点才会触发某一个剧情的发展，那一块地图版图才会出现。要走到那个点的话，就没有这个剧情，也没有这个版图，但就是要先过去才会有。如果你没过去就没有，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发展的另外一个剧情跟版图是一样。但事实上所有剧情全部的结局都已经写在游戏里了。
对对对对，
对，
就是，
只是看你去触发哪一个点，或是你走到哪一个点，你观察到哪一个点，
对，
你就触发了那个结局的发展。但事实上所有结局都在版图上，
没错，
去哪里。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那个书上那个乔迪斯本杂呢，他举了他女儿的例子，因为他从小就训练他女儿要这样子生活。就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创造出你所想要的生活来。然后呢，他女儿突然有一年的暑假，我不知道是高中还是大学，他女儿他就突然跟他爸说，他想要去，他这个暑假他想要去意大利，然后想要待八个城市，然后最后一周最后两周他想要在某一个城市待两周。对， OK， 然后那个他父亲就是那个乔那个迪斯本扎医生就说，OK 啊，很好啊，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然后他女儿就说知道了。他就开始去现在的他还没有去意大利，他就开始想，已经开始完完全全投入在他已经在意大利生活的那个状态了，包括心情，包括想法，包括思维。然后就这样子呢，过了两周之后呢，他女儿又打电话说，哎爸，就是那个学校说有一个去，不知道是去什么样的一个实习还是交流机会，就刚好去意大利，然后就刚好是整个暑假就待在意大利。可是呢就是他还差3000块美金左右的就是费用。对，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这件事情呢你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因为他一开始他女儿本来是想说就是这3000块可不可以他爸爸帮他出，但是他爸爸就跟他说，这3000块你应该是有办法去做到让他直接就是出现在你的生活中，而不需要靠他。然后他女儿就说，好，他知道了。然后他就一样继续用那个那套方法，显化法则的方法。然后过没多久，他又打电话给他爸爸说，刚好他在跟学校的某一个教授聊天的时候，他就聊到说，刚好他的某一个邻居的儿子需要一个意大利文的那个叫什么家教。Yep, so 他就去当那个家教，所以所有的费用就解决了。对，所以他就如愿以偿的完成了他去意大利的梦想。但是一般人会怎么想？他说，如果说回到一般人想法，就是我要去意大利，所以我要从现在开始去找资料。我要怎么样去意大利，我的机票要怎么订， 然后等等等等等，就是把所有的规划，我要怎么样去意大利的那个路径都先想好了，有没有？哦，我要怎么去？然后我要先打工赚钱啊，等等的叭叭叭叭叭，然后就可以去意大利，对不对？但是呢，他女儿却不是用那样的方法，他女儿是用他爸爸跟他说那种显化法则的方法，什么都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你怎么到意大利，都不要去想过程，你只要现在此时此刻，你的所有的身心的状况，包括你的情绪，都沉浸在你已经在意大利生活的那个状况。对，这个就是他举的一个非常非常实际。当然过程中他还提到了超多超多的例子，包括我们人的身体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我们在之后一集我们可以去解说、哦、因为这也跟量子理论有关系。对，所以他女儿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实际的，然后一个非常的一个现实的一个例子，就变成说，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他认为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过着这样的生活、哦、他把这样的生活叫做所谓的造果论，创造的造，结果的果，而不需要所谓的因果，因为他说所有的因都来自于过去，来自于你的每一个选择，但是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用过去作为依据的。他说所以你所想要的生活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哦、这个就是乔蒂斯本扎意思，他没有说显化法的，他没有说到这四个字，但是呢他整本书就在讲你要怎么样去显化出你的人生。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玩的时候呢，我觉得确实当你越沉浸在那样的状态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一定要是你的人先达到那样的状态，那样的场景才会发生。用频率来讲就好了，就是你一定要达到那个频率，你才可以吸引到相同同频的场景来到你的身边。对，那重点就在于他讲的，就是在于情绪跟念头。对，对，当你已经想你已经在意大利生活的那个心情，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收到你的指令，就会开始释放出那样的讯号到你的身体跟到你的周遭的场域，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创造那样的场域，之后那样的场域它才可以，量子场域它才可以塌陷那样的场景到你的生活周遭，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不可预测的方式到你的周遭。对，而不是可预测，因为可预测的就不是量子塌陷，而是你要用过去的经验去写出那一段历史。虽然你可以到意大利去玩，可是你可能玩得很辛苦，你可能没办法玩到八个城市，你可能到那边还要去打工。对，哦，这样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想到最完美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讲宇宙就会给你那个最完美的你要的，但是他不晓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你，那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个就叫做未知。但很多人就是怕去探索那个位置，所以你永远呢都不可能享受到所谓的惊喜。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惊喜，他提到一个我觉得很好玩，他说他都大部分人都觉得惊喜好像很稀缺，很就是怎么讲，就是很稀罕稀罕，就是很偶尔才会遇到一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惊喜其实是一种常态，
每天。
对对，因为他们想要的
就一直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就一直沉浸在他们想要的生活中，然后宇宙就会嘟嘟嘟嘟一直丢给他，一直丢给他，一直丢给他，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丢给他。
不要预设太多。
对啊，而且这样会有什么好处呢？你会发现，当你习惯这样的生活模式的时候，你的大脑呢就会生成这样的回圈了，然后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过着这样的生活模式。可以理解吗？就是你会从旧的那种思维跳脱到另外一种，就是你会从牛顿的生活形态跳脱到量子的生活形态，所以你可以从因果论的那种生活形态跳脱到所谓的造果论的生活形态，就永远去尝试未知，永远去享受那个未知。哦，对，那所以我觉得呢，
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比较像是一个线性，
对，
一个回圈，
对，
但这一个想法比较像是点到点，你一直不断的在瞬间移动，单纯就是你想什么你就去哪里。
对对对对，在量子的世界里面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 你想要什么就嘣就到那边了，你想什么就嘣就到这边了。对，但是呢，因为量子塌陷到现实生活中，它会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方式。
但这个过程你要保持耐心。
对，
就是因为你还是显化的过程，毕竟我们在一个三维的空间，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相较于意识的话，我们意识已经想到，但物质还没到。
嗯嗯嗯。
所以想，就是我觉得这真的需要放手跟信任，因为它会发生，但是中间如果你开始感到不安全感或开始感到怀疑的时候，那个结果可能就会开始偏离或是会开始跑掉。嗯，
因为当你担心，因为当你担心或害怕的时候呢，
就跑出了另外一个，
对，又多另外一个讯号出来了，你的场域就对又变了，
就歪掉了。
对，就会歪掉了，就可能达不到那样的状态，或是可能就又掉到另外一个，它又塌陷了另外一个东西给你。
对，所以真的需要很放松跟很信任的。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情绪跟我们的念头有点像是我们拿着一个杆子或者一个针，然后我们去戳我们想要的东西。
嗯，
好，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戳下来，哦，我要这个，然后我看到他那边，我把它戳下来的那种感觉，啊，有点类似这样，因为上面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有了，只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如果说过着像量子理论的生活，就是我们不是蒙着眼去戳那个，上面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我们打开，哦，那个东西在那边，我跑过去把它戳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照牛顿的生活理论，就是我们蒙着眼。蒙着你就害怕，然后一害怕你就会啵啵啵乱戳，
乱戳，
对，然后就不知道戳了什么下来，
而且不敢动，你可能一直在原地戳，所以你永远都戳得到一样的东西，
你就永远都戳到那一区块里面的那些东西，
然后你会一直抱怨，但你知道其他东西也都为你准备好了，
对，
但没有去尝试，
你就戳那一块，所以你就一直享受到那一块而已，对，你就没有办法跳脱，或者是你殊不知，原来我只要向左边跨一步，哇，就是百万富翁，好吗？啊之类的，等等等，哦，所以很有趣哦。人生啊，其实像我们常讲的，就是可以自己去决定。那决定这个我们人生的一个场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你的情绪。哦，情绪其实有分我们所谓的扬升情绪跟所谓的低落的情绪。那如果用大卫霍金斯的频率表来说的话，就是200以上的都是所谓的正面情绪。那200以下就是所谓的负面情绪，对。那 当我们处于那种压力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有所谓的焦虑啊，好，或者是自怨自哀啊等等等，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所以当你 处在这种负面情绪的话，你就是不断的戳戳戳戳戳戳戳，就是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往上戳，戳到那个。
没关系，负面情绪是难免的，
对，
就接受它。
嗯，好，所以长时间让自己保持在开心的状态啊，讲一个有趣的啊，大家这个是最容易可以做到的。那个迪士本来医生有说，他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大数据的实验，他说他好像用那个同类型的两组，好像是第二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的那个患者，都是同一种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然后程度差不多的，他把它分成两类啊，然后呢就是都吃完饭后，因为他都是要打针去控制嘛，对不对？
嗯，
打针去控制，去抑制他们的血糖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两组嘛。然后第一组呢，就是吃完饭之后就什么都不做。那第二组呢，吃完饭后呢，他请他们去看那种很搞笑的影片，哦，请他们去看那种超级无敌搞笑，就是他们一直会哈哈大笑的影片。然后结果证实呢，过没多久之后呢，那个看影片的那一组呢，基本上他的数值。他的血含糖量的数值都是趋在于正常的状况，一点都不需要靠打针来控制他们的血糖数。哦，也就是说，当你的情绪保持在所谓的扬升的情绪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慢慢的趋向于健康的状况。哦，然后呢，你的人生也会慢慢去处于往好的方向去走。
嗯，
对。那下一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提到。或者之后我们的内容就会提到说，哎，我们的情绪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身体？
下一集，
下一集有没有啦？就
之
后提到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挖个洞啊，对，要学老高。对，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显化法则， 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或是想要知道更多更多的细节的话，大家可以去买乔迪斯本札的那个书来看，或者是可以私下留言问我啊，因为我最近蛮热衷在看他的书，所以他的书我基本上都买来看，就一本买来哦，还有另外一本再买来，就一直不断的去探讨跟佐证他说的是什么，然后也亲身的去实验，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一块有什么样疑问的时候，也欢迎可以留言或私讯我。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哦，拜拜，
拜拜。